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前白宫顾问表示，美中关系比冷战时的美苏关系更恶劣。联合国指责俄罗斯阻碍人道救援前往乌克兰水坝缺堤区域。瑞典国会报告警告，不能够排除受到俄罗斯军事攻击的可能。以色列准备批准更多约旦河西岸的建筑许可，引发华府担心。彭斯表示，目前对川普的起诉正是向世界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加利福尼亚湾出现 6.4 级地震，暂无灾情传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段采访表示，美国现在和中共的关系比冷战时期和苏联的关系更加恶劣，因为目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麦克马斯特在 CBS 节目面对全国说，目前的美中关系是更加恶劣，因为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互相联系，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特别是在意图上的错误假设。麦克马斯特说，美国错误地估计中共的野心，认为可以通过接触来改变他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中共领导层所渴望的事远远超出了他们对美国作出反应时候所要求的一切。麦克马斯特呼吁应该对中共最近的侵略性行为作出强烈回应，但是他同时亦都说，在两国之间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仍然很重要，而这需要双方的参与。联合国星期日指控俄罗斯正持续阻止联合国向乌克兰东部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当地受俄罗斯控制的区域最近因为卡霍夫卡水坝被破坏而受到影响。卡霍夫卡水坝在这个月6号缺堤，洪水亦都淹没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所控制的克尔松大片地区，迫使数以千计的居民逃离家园。联合国乌克兰驻地协调员兼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布朗星期日在一份声明表示，俄罗斯政府到现在仍然拒绝我们进入他们临时军事控制区的请求。他表示，无论那些人身在何处，联合国将会继续竭尽所能去接触那些急需救援协助的人士，包括那些最近因为水坝毁坏而受苦的人。布朗呼吁并且补充说，我们敦促俄罗斯当局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行事，准许人道救援物资前往灾区营救。据瑞典电视台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根据瑞典国会国防委员会即将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瑞典不能够排除俄罗斯对瑞典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性。自从俄罗斯去年年初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就急于加强国防能力，并且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还未获得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瑞典电视台引述参与制作瑞典国会这份报告的人士说，这份预定在星期一发表的报告强调，即使俄罗斯地面部队被绑在乌克兰，但是仍然不能够排除俄罗斯对瑞典发动其他种类军事攻击的可能性。报告表示，俄罗斯已经进一步降低动用军事力量的门槛，并且展现很高的政治和军事风险倾向。瑞典电视台还提到，这份报告提出瑞典的新防卫准则是以加入北约组织为基础，而不是再好像先前的准则那样依赖和其他北欧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即使美国正在施压要求停止扩建屯垦区，以色列政府星期日依然提出一项计划，打算批准几千张约旦河西岸建筑许可证。 美国认为扩建屯垦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障碍。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最高规划委员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开会批准约旦河西岸4560个屯垦住宅的计划列入议程，但是其中只有1332个有待最终批准，其余的仍然进行紧初步审核。自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月上任以来，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了7000几个新住宅，其中大部分位于约旦河西岸。而美国国务院对以色列此举深感不安，呼吁以色列重返目的在于缓和局势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一贯的政策就是反对这种令两国解决方案更难实现而且阻碍和平的单方面行动。据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日表示，目前美国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正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会晤新闻界》之中，曾经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彭斯向主持人查克托德说，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美国的人，作为一个在这个国际关系委员会工作了10年的人，我必须告诉你知，我们是世界上正义的黄金标准。但是他跟着说，见到一位美国前总统受到现任总统的政府起诉，他很可能在未来再次面临这种情况，那是更大范围地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彭斯认为，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只是令我们分裂的政治进一步分裂。他希望该执法机构能够找到其他方式来解决对川普的调查，并且强调司法部目前正确的做法是需要依法平等对待，而不是以双重标准来对待特定的候选人。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星期日表示，加利福尼亚湾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一宗规模 6.4 级地震，目前虽然没有传出灾害损失，但是墨西哥当局仍然呼吁居民采取预防行动。墨西哥民防局证实，感受到地震的地区目前并没有传出伤亡消息，但是由于港口可能出现水流，建议船只同邻近沿海地区的居民采取预防行动。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指出，这宗地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地震发生没几耐之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表示，美国西岸、加拿大卑斯省或者阿拉斯加州都没有海啸危险。墨西哥民防局随后透过推特表示，地震影响区域的海平面可能会侦测到几公分的轻微变化。
热浪引发大风暴，美国东南部停电。北韩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挨批，近期准备再发射。智利免签计划引跨国犯罪，美国举行听证会。乌克兰盼获400亿美金重建经济。联合国通过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州长说，费城 I-95 公路坍塌路段将在两个礼拜内恢复交通。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天气预报员警告在户外庆祝父亲节的人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华氏上百度的气温促使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引发雷暴，导致奥克拉荷马州到密西西比州断电，并且掀起大风，引发亚历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野火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礼拜日较早时候疑似龙卷风袭击了阿肯色州。阿肯色州斯克兰顿附近摧毁了鸡舍，树木倒塌，没有立即严重受伤的报道。上个礼拜六，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贝尔爱德华兹宣布，这个州北部和中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之前强风和恶劣天气导致礼拜六的大面积停电。 据 PowerOutage.us 报道，礼拜日奥克拉荷马州、德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同埋密西西比州有超过74万人断电。气象学家表示，德州南部同墨西哥沿岸大部分地区嘅潜在破纪录气温将持续几日，产生破坏性大风、冰雹同可能嘅龙卷风嘅风暴，可能袭击密西西比河谷下游。气象局礼拜日针对佛罗里达州发布咗另一份嘅高温警报。北韩在5月31日由千里马一型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搭载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发射，但是火箭中途失去动力，连同卫星跌入朝鲜半岛西部的海域。北韩劳动党自从上个礼拜五起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会议。北韩官方媒体礼拜一报道，上个月的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在会议上被指责为最严重的缺陷，近期将准备另一次的发射。美国和南韩一直在扩大军事演习以应对北韩不断发展的核武库，并且警告说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企图都将导致金正恩政府垮台。北韩执政党会议上还讨论了通过增加农业产量和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来确保粮食供应自给。南韩统一部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表示，北韩的粮食形势似乎已经恶化。北韩因为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而受到严厉的国际制裁。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而自己实施的严格边境封锁之后，北韩的经济状况更是濒临崩溃。美国南部边境的敞开增加了美国境内的犯罪活动，其中之一是利用美国和智利的免签证计划入境的有组织型盗窃犯罪，赃款和赃物随即就被转移出境。而執法人员限于联邦和加州的政策一直难以有效執法。6月16日，美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和众议员朴银珠、金影玉、肯·卡尔费特以及加州第32区众议员方文斯来到橙院，听取了联邦和地方執法部门关于南加州有组织型犯罪问题的汇报。橙院检察官托德·斯皮策主持了会议。斯皮策表示，现在的电子签证只需要上网支付$21，填写和提交表格就可以拿到在两年内一次90日的签证。联邦调查局2018年起已经在调查跨国犯罪团伙。斯皮策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犯罪人数上升，仅2022年1月就有3000人被遣返。乌克兰政府高层官员在今个礼拜峰会举行前向路透社透露，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国正为重建国家经济的绿色马歇尔计划第一阶段初步寻求$400亿的资金。政界和金融界人士21日将在伦敦召开为期2日的会议，讨论乌克兰短期融资问题以及长期经济重建工作。这一场会议由乌克兰和英国共同主办。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重建将耗资$4100亿，是乌克兰国内生产毛额的3倍。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外部支持者已经对乌克兰投入$590亿来缓解融资的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舒尔玛针对重建初步阶段提出$400亿的数字，并说初步的重点会放在钢铁产业。为了筹集初期所需要的$200亿到$400亿资金，乌克兰计划由产业、公司型部门的利益相关者组成联盟来制定计划。舒尔玛表示，预备工作预料耗时大约1年至1年半，但实际的建设只有等待战争结束才可以开始。联合国19日通过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这项历史性环境协议的目的在于保护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这项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海条约将建立一个法律框架，扩大环境保护范围至占全世界海洋面积60%以上的国际水域。 经过超过15年来的讨论，包括4年的正式谈判，联合国成员国今年3月经历最终阶段马拉松式的协商，才敲定条约的文本。各国政府今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通过一项历史性协议，同意在2030年前保护全球 30% 的陆地以及海洋。对这个目标来讲，公海条约至关重要。非政府组织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条约之后，需要60个会员国的批准才可以生效。这个门槛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早前推动公海条约的红心壮志联盟就有大约50个国家，其中包括欧盟国家、智利、墨西哥、印度和日本。但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60国距离各国普遍采取这个公约还有一段路要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说，费城地区95号州际公路的坍塌路段将在两个礼拜内重启。他之前和美国总统拜登搭乘直升机巡视了这个在上周末关闭的美东地区重要高速公路的交通路段。一部油罐车在11号失控翻侧而且失火，导致 I-95 北向车路坍塌，重创南向车道的肇事原因。53岁的司机穆迪不治身亡。州长夏皮罗说，宾夕法尼亚州计划用卡车运来2000吨玻璃沙，工程队将昼夜施工，用玻璃沙填充坍塌地段，避免其他材料的供应链拖延，直到这段公路恢复交通。拜登总统说，这个设计极其创新，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拜登说，他知道这段高速公路对费城和东北走廊有多重要，每日有15几万部汽车经过这里，包括14000辆卡车。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很重要，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很重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印太战果扩大，北京四面楚歌，中共央企要喧宾夺主，意大利政府一招致命，全非洲学生沈阳高校食堂当众小便，曝光者反受罚，大批年轻人新冠后冒出大状疱疹，误闯罂粟花田，过200只天鹅集体成瘾君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恐形成印太版的北约，北京四面楚歌抑或八面埋伏？早期结构松散的东盟组织忽然宣布要在今年9月进行联合军演，而且地点就在敏感的南中国海。东盟战后成立初期，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共属性，但多年来一直对中共的霸凌保持克制和忍让，如今却忽然转变立场，明显有加入亲美抗共战团的意味。有分析认为，东盟转向意味着美国印太战略扩大成果。另外，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访中前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个礼拜亦在亚洲进行外交闪电战，单在4日内就已经会见了印度、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安官员。专家认为，如今在美国的撑腰下，在整个印太地区已经越来越多国家勇敢站出来和中共面对面交锋，这个对北京来讲形成了四面楚歌。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显示，15号沙利文在东京和日本、韩国安全官员进行三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主要聚焦在台海、东海和南海和朝鲜问题上。而在16号沙利文再和日本、菲律宾的国安官员会晤，这三国代表同意加强国防合作，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商讨联合海上行动， 其中包括在印太地区举行多边联合海军演习等。在17号，据新唐人电视台冷战观察室报道指，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吴失智说，从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上的合作和包括军演等的事可以看到，美国在东北亚的布局对整体上的共同利益共识都很具体，其实针对的就是中共的军事威胁。而这次美日韩三国的三边安全会议提到要透过联合军演来震慑地区挑衅者，即使没有特别提到挑衅者是哪个，不过剑指的就是中国。政论家王鹏孝说，美国联手印太地区国家要对北京形成围堵的态势，可能这些就是中共当局成日说的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或以北约为中心的一些国家已经相当有针对性对中国和俄罗斯举行各种军演。不过我们所看到中国方面除了只是可以和俄国联合派遣飞机军舰进行巡航之外，北京再没有可以和他一起合作的盟友，所以这个暴露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已经面临挫败，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黄鹏孝又说，如今整个印太地区在美国的撑腰下，有很多中国的邻国国家越来越多勇敢地站出来和中方面对面对着干。当然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讲已经形成所谓的四面楚歌，甚至还八面埋伏的一个很不利的状况。吴失智进一步补充说，最近美国的动作已经表明美国正是努力维护美中两国关系不走向失控的同时，仍然继续积极拓展他们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他认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印太版的北约模式塑造出来，并剑指中共。吴失智说，自东北亚出发，从日本出发，并进一步拓展和扩大连结点线面的格局，一个印太版或者说是印太版北约模式已经慢慢塑造出来。中共央企要喧宾夺主，意大利政府一招致命。原先对中共态度暧昧的意大利政府日前裁定，意大利著名轮胎公司倍耐力最大的中国股东无权任命该公司执行长。这个亦是意大利右翼政府今个礼拜宣布一系列有关保护倍耐力和他们管理层自主性措施的一部分。路透社在17号报道，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化橡胶有限公司2015年收购了倍耐力的多数股权，目前已持股 37%， 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但中国化工和倍耐力都拒绝对意大利政府的决定发表评论。中化集团今年3月通知意大利政府准备续签和更新和倍耐力执行长普罗维拉的控股公司，但中国化工和倍耐力都拒绝对意大利政府的决定发表评论。中化集团今年3月通知意大利政府准备续签和更新和倍耐力执行长普罗维拉的控股公司卡梅芬现有的股东协议，而梅洛尼总理领导的意大利政府依据保护意大利战略资产的黄金权力法审查了倍耐力的股东协议，因此出台一系列保护公司自主权的新规定。意大利政府审查倍耐力股东协议那时，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和恶化，在和中国关系中去风险已成了西方各国的一个重要共识。消息人士透露，罗马作出的决定是只有卡姆芬有权提名倍耐力的执行长。 根据卡姆芬同中化集团达成的经修改股东协议，普罗维拉将在2026年失去任命倍耐力执行长的权力，并将这个权力移交给由中方控制的倍耐力董事会。但由于意大利政府的干预，这项规定现在又必须作修改。意大利政府还规定，中化集团在倍耐力董事会15个董事中只可以选择不超过8名董事，而卡姆芬可以拣选4名董事。在意大利政府干预前的协议规定，中化集团可以再多任命1名董事，而卡姆芬只可以任命3名董事。根据意大利政府礼拜五宣布的决定，由倍耐力董事会作出的某些战略性决定必须获得至少 80% 的董事赞同。全非洲学生沈阳高校食堂当众小便，曝光者反受罚。日前网传沈阳高校食堂有非洲留学生在存放餐具的地方，在存放餐具处当众小便，影相曝光的中国学生反而受罚。之后有传涉事留学生已被处分，但一众网民的余怒未消。近日网上热传多张相显示有非裔人士在公共场合小便，爆料者说事发在6月10号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南区食堂，该校一名非洲留学生在众目睽睽下对着筷子笼小便，事后未见到对涉事留学生的处理通告，反而是影相和在网上曝光这件事的中国学生被校方严肃处理。有自称知情网民说学生当时报警处理，警察不理，说这些是学校内部事务，而校方第一时间不是处理犯事的留学生，而是压制中国学生，封杀相关消息。亦有疑似该校学生曝光学校内部通知，内容是禁止学生们在网络上转发或评论这件事。事件曝光后一度成为微博热门话题，众网民纷纷嘲讽官方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将提出问题的学生解决了，又痛斥中共官方给予外国留学生的特权待遇。之后网上传出一份校内张贴的处分通告，上面写话一名留学生因酒后意识不清，早餐期间在食堂餐具回收处小便，学校决定予以开除。不过该校官网上不见相关处分通告，一些网民对事发当日校方就做出开除决定表示怀疑。知乎网站上有自称该校学生的网民爆料说事发后一直不是好敢去食堂吃饭，又说校方以该非洲学生醉酒为由，只是给了记大过的处分并没有开除。即使相信涉事留学生已被开除的内地网民亦依然有些愤愤不平，认为如果是中国学生，就算饮醉了都不敢在食堂当众小便，根本就是官方政策惯出来。非洲留学生在大陆享受的特权一直令网民不满，这些留学生中很多人学习成绩不好，但在中国拿着高额补贴，还享受着带空调的单间宿舍，甚至异性学伴的服务，多地爆出非洲留学生肆意强暴中国女学生，殴打中国男性，却备受官方保护，众多受害人反而成了打压对象。评论人士说，中共当局希望拉拢或者培养这些未来的非洲精英，方便对非洲统战，中国高校就需要吸纳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提高学校国际排名。 大批年轻人新冠后冒出大状疱疹，大陆异阳屡次登上热搜，有大陆向医生健康聊文章指，新冠感染后好多人饱受新冠后遗症困扰，异阳患者可能会出现呼吸、心血管、神经、消化、免疫五类系统的后遗症。中国新闻周刊17号报道，近期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年轻人说感染新冠病毒转阴后没多久，身上冒出大状疱疹。大状疱疹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是一种常见感染性皮肤病，随着年龄增加，症状和疼痛并发症会更严重。报道说，北京医院皮肤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常建文在临床上明显感受到，新冠流行期间大状疱疹患者增多，以中老年人为主。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后又得大状疱疹的人群亦有所增加。17号微博上，不少网民质疑，为什么得到新冠后得大状疱疹的人多了，莫名其妙得了大状疱疹。好多网民表示身体特别难受，同医生讲自己身上发了皮疹，关键是痛，真是食都痛、瞓又痛，就连呼吸都痛。许超医生说，好多患者都反映件衫摩擦皮肤都觉得痛，每呼吸一次痛一次，所以说大状疱疹是每呼吸的痛，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另外在6月11号，中国疾控中心在沉默42日后突然公布5月份新冠感染新增重症个案2777宗，死亡164宗，被外界只是掩盖不住了，不可以不提死亡人数，不过官方公开的疫情数字只供参考，外界普遍质疑数据严重心水。误闯罂粟花田，200只天鹅集体染毒，人类吸毒成瘾的新闻就见不少，但斯洛伐克近期就发生一宗前所未闻的天鹅染毒事件。当地一座罂粟花田从今年2月起开始陆续出现超过200只天鹅飞来觅食，结果他们疑似因误食罂粟花芽集体中毒麻痹，最后这群瘾君子竟然完全离不开花田，几十只天鹅甚至服毒过量而死或失去飞行能力，让农民超头痛。据 News18 的报道，位于斯洛伐克南部的一户农民发现自家的罂粟田竟然被几十只天鹅占领，从2月起就几乎没有离开，而且数量越来越多，还一度超过200只。但这种怪异行为背后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这群鸟成了名副其实的瘾君子。当地农民柏姆亦说，除了种子之外，整个罂粟甲都有毒，怀疑这些天鹅一开始疑似被大雨过后的田地水坑吸引，飞入来找东西吃和喝水，没想到却将罂粟花和油菜籽搞混，染上毒瘾。这个亦是导致天鹅因全身麻痹失去飞行能力，甚至让它们成了粮食者的目标。对此专家亦警告，罂粟花对天鹅来讲有毒性，即使吃少量的罂粟花亦会导致中毒，更不要说吃过量还有致死风险了。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几十只天鹅死亡，相关部门亦即刻出动专人前往现场捉鹅，将剩低的近150只天鹅全部送去解毒。此外，这些重达14公斤的成年天鹅过去四个月来已经吃了多达5公顷的罂粟花，并造成高达10,000欧元的经济损失。尽管天鹅在斯洛伐克属于保育性鸟类，却未被列入国培物种名单，无论是保险公司亦或政府都不会提供赔偿，亦导致受害农民求偿无门。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布林肯访问北京，美中各自盘算。加拿大高院裁定中国车企拜腾两关联公司被申请破产。中共将推进刺激经济政策，专家点出真正障碍。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在18号早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成为拜登政府访问北京的最高级别官员。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双方之间的互信基础薄弱，对很多议题的分歧极大。同一日，拜登前往费城前表示，他希望今后几个月有机会和习近平再度会面，讨论中美之间的切实分歧，以及怎样在这些领域相处。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拜登要同习近平讲的内容包括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包括美国对台湾的原则不变和最新的俄乌局势、港人权问题等。但是拜登访问北京能否成行还有很多的变数，双方再度会面的机会应该在11月 APEC 亚太经合领导人会议上。这次布林肯会不会同习近平见面呢？北京同意让布林肯这个时候去北京，有希望得到什么呢？庞中认为，布林肯同习近平见面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美国的交往政策是轻官方重民间，而布林肯不是中共认为的合适人选。北京同意布林肯访华，希望得到科技、经贸的订单和支持中共调停所谓的俄乌战争和平方案等。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康达预期布林肯这一次会重申白宫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亦都会同北京讨论乌克兰的情势。台湾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就在个人网站评论说，对习近平来讲，北京需要布林肯访华，去为国内一切下调的形势进行大内宣，而拜登就为了美国总统大选，需要向华尔街金主交代不会对华脱欧，但是同时又对脱欧派宣示自己将比川普更加强硬。在13号，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同中国脱欧将是巨大错误，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讲明中共对目前大陆的经济束手无策，想通过外资来振兴。耶伦的讲法符合了中共的预期，而布林肯这一次的出访不会有什么大的让步，很难有长远的预期，只能够处理眼前的事，同时亦会为再次能够举行拜习会努力。由于明年是大选，拜登政府希望维持现状，不是很多对中共不满的选民会离开，而大金主华尔街金融大鳄亦都不会捐款。美国问题专家方伟认为，耶伦的讲法完全是不懂现实的错误判断，想廉价为美国生产的国家可以说数不胜数，中国需要美国远远超过反向的情势。时政评论人张天亮就认为，在中共的宣传之下，好像华盛顿急于修复和北京的关系，北京反而很消极，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觉得北京现在已经吓坏了，他们不想阻挡布林肯访华，不单只是因为布林肯访华之后，还有后来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还有气候特使 John Kerry 的访华，北京现在也非常担心，就是新冠病毒这个事情一旦真的爆出来，有可能会造成很多国家很快速地急速地和中共脱欧，这个时候中共更加需要布林肯去。其实美国完全掌握住这个主动权，美国这一次对这个布林肯访华没抱任何期待。在16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日本会见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同行。沙利文表示，预计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不会取得突破。美国更关注印度总理莫迪下个星期访美，美印关系会出现转型时刻。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四抵达华盛顿。拜登已经将深化和印度的关系作为他压制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石。此外，韩国外交部1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布林肯同韩国外长朴振通话，都强烈谴责朝鲜的不断挑衅，一致认为美国同韩国同日本应该继续敦促中国就去核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根据天眼查 App 显示，14号拜腾汽车关联公司南京之行新能源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新增一则破产案例，他另外一家关联公司南京之行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亦都新增了一则破产案例。被申请破产之后，拜腾这两家关联公司辩称困局源于拜腾集团融资失败，并有希望依靠拜腾集团恢复融资能力实现脱困，但是法院不接受，决定受理两宗破产清算的申请。中国基金部说，这个不是拜腾汽车第一次被申请破产清算，在2021年期间曾经有债权人申请两公司破产还债，被栖霞区法院驳回。在2020年到现在，该法院立案受理和待受理的知行新能源执行案件有80多件，金额大约是 1.5 亿元，智行电动汽车就涉及超过100宗，金额大约是 30.5 亿元。这些案件都因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或者是因为财产存在瑕疵而执行不到位。拜腾汽车2016年3月创立，它的核心管理团队曾经在宝马、特斯拉、谷歌、苹果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担任过高级职位，被誉为宝马 i8 之父的毕福康，和负责英菲尼迪作为业务的戴雷都是拜腾汽车的创始人。2018年6月11号，拜腾宣布完成 B 轮融资，融资总额是5亿美元，主要投资人包括中国一汽车集团、启迪控股、宁德时代、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等。在2020年，拜腾首款的车型 M-Byte 未能够如约而至，公司仲接连传出负面的新闻，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款项，高管集体降薪，工厂停工，员工放长假，甚至都被解雇。2021年1月4号，拜腾和富士康科技集团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速推进拜腾首款的车型 M-Byte 的量产制造工作，争取在2022年第一季度向前实现 M-Byte 量产。但是到现在为止，拜腾首款的量产车 M-Byte 仍然未见踪影。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5月主要经济数据，反映出内需疲软。16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示研究一批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复苏的真正障碍是民众缺乏信心。中共发改委发言人孟伟在16号表示，下一步重点要在6个方面努力，包括尽快制定推出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持续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能源、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等。《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共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发行价值大约人民币1兆的特别国债，为新的基建项目融资。有关部门仲喺度考虑放松规定，鼓励购买一套以上的住房。路透另外引述参与政策讨论的消息人士话，中共中央今年仲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以支撑放缓的经济。地方政府或者是未来几个月加快债券发行，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当局可能会给予消费者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购买汽车和家电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5号公布的5月主要经济数据中，消费和投资不如市场预期，工业增加值虽然符合预期，但是增速和4月相比下滑了 2.1 个百分点。市场分析在基数效应逐渐消退之后，大陆5月经济数据显示出内需疲软， 多间外资投行随即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降幅由 0.4 至 0.6 个百分点不等。美银认为内地消费信心仍然未重返疫情之前，储蓄水平甚至到高过疫前。尽管中国目前融资成本不高，企业仍然选择延后资本开支，因为担心内需和出口疲弱以及政策不确定。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信心恢复不到，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螺旋式的下行。这样的话，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以及其他刺激措施都恐怕难以奏效。
挑战美元失败，中共金砖银行陷入瘫痪。布林肯北京会秦刚，习近平所求被揭。俄国话达成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军摧毁俄国弹药库。中国疫情病亡人数巨大，火化数据消失。拘留期满未获释，韩国国脚遭到中共拘捕。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中共同金砖国家共同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原来想重塑国际金融，减少开发中国家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估不到该银行的运作目前却因为缺乏美元而可能陷入瘫痪，变成僵尸银行。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领袖在2015年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于上海。熟悉财务检查及该银行的知情人士透露，新开发银行目前几乎停止发放新贷款，并且在筹集美元资金以偿还债务方面遭遇困难。据了解，新开发银行是中国的两间多边银行之一，另一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亦都是本周因为前加拿大籍公关主管指控其业务被中共控制而陷入公关危机。据报道，亚投行以及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好大一部分是为了减少开发中国家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替代方案，有助于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发展提供资金。亚投行的运作规模比新开发银行大得多，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100多个成员。过去新开发银行曾经有过不错的表现，但现在因为在筹集美元资金偿还债务方面遇到困难，几乎停止新的贷款。原因是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发现只依赖中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有困难，于是开始从华尔街等处筹集数十亿以美元计价的借款，占借款总额的三分之二。但这样恰好和降低对美元依赖的初衷相矛盾。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华尔街对贷款比这一家由俄罗斯和中共持有近四成股份的银行持谨慎态度，这样使得新开发银行不得不承担攀升的债务以偿还旧债，并维持自身资金的流动。知情人士透露，新开发银行为了增加手中筹码，正在同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洪都拉斯谈判，希望他们加入成为成员。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新开发银行同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国家的谈判会导致大量资金注入。中共自己亦都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来增加新开发银行的财源，这样让新开发银行陷入泥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清晨抵达北京，展开两日访华行程。在美中关系陷入谷底之际，布林肯成为拜登上任之后最高层级的访中官员。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接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都到场迎接，但中方并未在机场铺设红地毯，亦都没有车队和迎宾队。18号下午2点半，布林肯同中共外长秦刚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展开长达5个半钟头的会谈，不过双方都没有对记者发表任何实质性的评论。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开的行程，双方还将会在晚间7点半举行工作晚餐。 19号上昼，布林肯将会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会晤。启程之前，布林肯公开说明此行目的，首要是建立沟通机制，避免同中方发生误解和误判，其次是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同中方谈论一系列问题等。稍早前，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向美媒透露了布林肯将会同习近平见面的消息，但目前为止，华盛顿同北京都没有证实会面的可能。时评人士张天亮教授分析，中方未公布相关信息的原因是要看前期布林肯同中方的会谈情况再做决定。几日之前，中共官方、官媒同学术界都在宣称最渴望会面的是美方，而家对布林肯访华，中国国内社交平台上仍然是一片中共式谩骂。但有报道认为，中共官方需要向国内听众解释，点解在几个月来冷落华盛顿并指责美国之后，似乎突然转向向美方重新接触。在中共将中美关系紧张的责任推给美国的指责声当中，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北京其实想缓和美中关系，理由是今年北京的首要任务是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年度亚太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APEC 会议将会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习近平可能到时和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另外，拜习可能再度会谈的契机还包括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时评人士杨威认为，布林肯前往北京并非寻求中美关系回暖，而只是为了不让双方彻底撕破脸以致走向冲突。他指出，其实中共更怕冲突，中共领导人一再搞砸中美关系，如今更加需要对内宣传推卸责任。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共领导人仲希望吸引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因为北京正在加紧努力，试图阻止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和华盛顿联手制裁中共企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杜大伟说，中方担心美国将会有进一步的技术制裁，尤其是在先进技术方面。美国政府寻求让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和美国一起限制对中国的出口，这个是中共极其害怕的。美国政治独立观察评论员陈力简先生总结，中共永远是有求于美国对他网开一面，寻求美国妥协。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看似很矛盾，表面上说话很硬，但是底下手很软，又在这伸手找人要钱要技术。所以中国需要美国技术、美国资金和美国市场，当然还不只是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共高层亦都明白这个道理，他需要美国，但是美国未必需要中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理由之一，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俄国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这个目标已经达成，理由是乌克兰的国产武器系统基本上被摧毁了，而在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城市海尼切斯克附近的一个重要弹药库被乌军摧毁了。俄国总统府发言人17号接受俄国媒体专访时说，在特别军事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乌克兰高度军事化，俄国挥军乌克兰目标之一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他声称历经一年多的行动，将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标大抵上可以宣告达成了，因为俄军基本上已经摧毁乌克兰的国产武器系统，而家乌克兰使用的大多数是西方提供的武器。俄罗斯今日阿拉伯广播电台报道指出，乌克兰的大部分武器库最初由苏联时代的武器系统及其升级版本组成，然而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向基辅提供现代装备，包括重型坦克、反装甲和防空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榴弹炮。有报道认为，俄方去军事化目标达成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只是在度搵落台阶。但如今战争进入第480日，俄军仍然在第十几日取得的土地上同乌军对峙，并不时被乌军突破防线，各股势力介入调停，呼吁停战乃至终结这一场战争。此际，俄罗斯总统府放出乌克兰去军事化目标达成的说辞，用意值得观察。但乌克兰方面没客气，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总署发言人布拉楚克18号表示， 乌军摧毁咗南部赫尔松地区被俄罗斯占领嘅港口城市海尼切斯克附近嘅一个重要弹药库。佢同时提及，乌军当日上昼临时占领咗该地区嘅一个村庄，进行咗一次猛烈嘅攻击，系非常响亮嘅打击。Twitter 同 Telegram 流传嘅影片显示，该地附近伴随住爆炸声，并燃起咗大火同浓烟，大量弹药被引爆，爆炸持续咗几个钟头。乌克兰正在对俄罗斯军队发起反攻。CNN 分析话，截至目前，乌军反攻俾人感觉系更大范围行动嘅前奏。到目前为止，反攻行动在扎波罗热等南部地区取得一定进展，该地区被视为乌克兰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这样将会意味着打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东部顿涅茨克之间的陆桥。乌克兰试图在不同方向牵制俄军，并试图找出敌人可能存在的漏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的顾问波多利亚克说，第一个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消灭俄罗斯征召部队，增加对俄罗斯军队心理施压。中共民政部日前公布的去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却唯独缺为体火化数目，引发高度关注。中共民政部6月9号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数据，比往年规定的4月之前公布迟了两个多月。公布的数据通常包括上季度的结婚、离婚和遗体火化等民政数据，但外界发现有关遗体火化数据在这一份最新报告当中却不见踪影。 CNN 16号报道说，去年11月11号中共突然放弃了近三年的动态清零，14亿中国民众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遭遇了新冠的全方位攻击。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短时间有十几亿人感染，按照世界最低的新冠病毒死亡率计算，中国在这个阶段染疫死亡的人数都会是惊人的。但是官方说，中国这个阶段死亡的人数只有8万多人，和国际专业机构评估的数百万人相差几十倍。纽约外交关系学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说，通过对比去年第四季度和之前几年的死亡人数，研究人员就能够计算出这个阶段额外的死亡人数，从而确定染疫死亡的准确人数。但是官方不发布火化数据，这个四季度死亡数据没有包括入来。黄炎中说，意味着额外死亡人数可能相当大。美国 CNN、英国卫报和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纷纷质疑中共这个举动，而民政部对拖延发布这份报告和火化数据消失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另外，在大陆不仅国家层面掩盖火化数据，地方层面亦都一样。南华早报的一项统计发现，中国十几个省级地区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从公开发布的民政数据当中删除了火化数字。江苏省和浙江省以及重庆和北京等直辖市在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民政数据当中同样没有公布火化数字。曾经代表韩国出战世界杯的韩国国脚孙准浩，因为中共宣称其所在中国球队打假波，上个月12号在上海虹桥机场遭公安带走进行刑事拘留。但知情人士向韩国传媒透露，今个月17号孙准浩37日刑事拘留刑满之后没有得到释放，而是由中共法院正式批准公安拘捕，案件将会进入司法程序处理。此前有报道，孙准浩为中超山东泰山韩籍外援球员，孙准浩可能同该队主教练郝伟牵涉假波案。在中共足坛的新一轮打假风暴当中，山东泰山队已经有多人涉案遭到调查。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并未说明孙准浩收受了哪些人的回扣或者商业贿赂。至于孙准浩是否会遭到中方起诉和定罪等，恐怕仲要至少几个月的调查和开庭。韩联社报道，韩国驻中沈阳总领事馆表示，领事馆方面并未涉入孙准浩案件，他的法律协助交由个人律师处理，而且这个事件为个人传闻，领事馆不便证实。此外，南韩男足球总教练克林斯曼今个月5号已经将孙准浩选入国家队内，对于孙准浩的遭遇将会提供全力支援。 但由于韩国政府目前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鲜明，因此外界担心孙准浩会否成为中共拿手的人质外交的受害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